好，谢谢东影。
好，我把
哦，对，还有读经的事，嗯，
需要大家读经吗？
我后面我也有我的 PPT 也有的，所以你可以我，谢谢。那我共享一下我的屏幕，嗯。好，那我们对，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经文哈，刚好也是我们在这个大斋期的时候，就是可能比较多的默想的，就是耶稣受试探的经文。那我们呢，今天准备一起来去看他的第一段，就是关于耶稣第一个受到那个魔鬼的第一个的试探的内容。嗯，但其实进入到这个分享这个试探的这些经文之前，我们要拉一个更可能稍微大一点点的背景来去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背景是大概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大概几年前哈，我跟我一些很久没有联系的高中同学又重新联系上了，然后大家寒暄了一下彼此的近况之后，然后就。肯定就会了解到哦，原来就是我信了主啊，然后大家就通常可能你们都有这些经验了啊，因为你如果从小不是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话，那你的那些是小时候的朋友或者同学，哪一天就是知道你信了耶稣，他们可能就会很好奇的问一些问题的啊。那通常可能你也试过被别人会问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你们基督徒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就是离神很近、很神圣的感觉呢？啊，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说，就是，哎呀，我挺羡慕你们基督徒的啊，因为你们呢就每周可以去做个礼拜啊，然后呢就可以跟神很亲近，然后呢，有些人甚至就是，是吧，在欧洲这边旅游过，来过那些哥特式的大教堂呢，他们会觉得在那些教堂里面呢，感觉非常的神圣。那所以呢，就是你会，我慢慢的就是听这类的提问，或者是他们这种表达的方式说多了之后，我开始想一个问题，就是，诶，为什么他们总是很强调这种神圣的感觉呢？嗯，至少我自己信耶稣之前，我是没有多想这个神不神圣的，因为我是考虑到就是到底人生的意义从可以在奠基在哪一个基础之上，这样类似的问题来去思考到造物主的可能性。所以我没有多想这个神圣的问题，但是不止一个朋友是这样跟我说的时候，就让我再想一想，哎，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或者说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是在追求神圣，在就是很强调一种神圣感。然后呢，我就想到，哎，其实这样的角度来看，其实也对的啊。你看，就是我们。欧洲这边是吧？那些哥特式的教堂，整个内部的建筑，那个就是整个教堂内部的那个空间，特意的把它拉得那么高，啊，不就是为了营造一个通往神圣的一种空间的那种感觉吗？然后我们每周日来教堂参加聚会，周间参加查经小组、祷告会，然后我们每个基督徒自己私下的灵修祷告，或者把圣经甚至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了，是吧？都读烂了好几本圣经了，我们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不是也是为了可以靠近神，可以体验神的同在，或者与神同在吗？而且我们经常在讲道当中，我们也听到牧师、传道人跟我们说，哎，我们的信仰不能只是停留在主日，不能只是停留在教堂的四面墙壁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带入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当中。啊，所以这个不就也同样的意味着，在我们人生的所有的领域，我们应该寻求神圣，追求神同在、神祝福的痕迹，或者是感觉也好，或者不管你用什么词，啊，难道我们不就是应该把我们一切世俗的领域都神圣化吗？我们难道基督徒的那个人生不就是追寻神圣吗？所以其实这样想下来，我会觉得，哎。嗯，就是从这个方向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信仰的追求其实也挺有道理，挺对的。但是如果再进行这个第二轮的思考的时候，我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事情随便都当作神圣，神同在，神祝福的我，是吧？如果我们觉得啊，圣经和基督信仰对于神圣的谈论，就是叫我们去追寻神圣，那我们跟那个就是一些怎么说呢？泛神论或者万物有灵论，随便什么找到一块石头就把它拜拜，随便找到一棵树就希望它祝福自己，到处都是可以神明，到处都可以是有神的祝福，什么都是神的祝福。那我们跟那种的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圣经除了鼓励我们要跟从，就是追寻神圣之外，它其实这个只是它的就是第一个层面，我们要追寻神圣，对，没错的，我们追寻神的同在。但第二个层面，你会发现圣经很多的叙事，很多的一些的故事也好，描写也好，它又强调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圣的名字很容易被人滥用。所以十诫的第一诫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然后说不可妄称神的名。圣经早就注意到说，我们人不是只是要寻找神圣而已，而是我们圣经指导我们要寻找真正的神圣，要我们在真假神圣之间做，就是越来越有分辨力。所以我是基本上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就是大的一个思路来去再次去看这个耶稣所面对的三个试探啊，就是说最终这三个试探其实不单单只是说我们人生会遇到这些试探而已，其实它同时也在训练我们在三个试探所涉及到的那几个领域里面，帮训练我们也好，挑战我们也好，在这些领域的当中去进行真假神圣的分辨。它要锻炼我们，培养我们这样的一种的分辨力。这个就是我就是看这个三个那个试探的一个的大的框架。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第一个试探，我们可以一起来先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好，我先在屏幕上大家应该看得到，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开麦，我们一起先念一念这几节经文好吗？好，预备，请。耶稣
没有圣灵
从约旦河回来的，圣灵把他引到旷野40天受苦试探，在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饿
了，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叫
这块
石
头
变
成
食
物
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
人
活着
不
是单靠食物。
好，谢谢。那耶稣在这里所面对的第一个试探，我总结来说的话，就是他这个面对这个把石头变为食物的这个试探，其实本质上就是以物质财富定义神的眷顾，以物质的财富来定义神的眷顾。而这样的这样来看神的眷顾的时候，可能他会有两种表现方式。第一种，利用神的能力满足自己的物欲；第二种，就是把财富和经济的宽裕等同于上帝对自己的眷顾，甚至觉得可能是上帝在肯定自己，譬如说肯定自己的德性，肯定自己的为人处事，反正肯定自己这个人啊，就是我反正我人活对了，所以上帝祝福我，让我有这么多的那个财富和经济的那个这么好的经济环境啊。所以这也是一种第一个那个试探的可能两个方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 利用神的能力满足自己的物欲。这一点乍看之下，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觉得，哎呀，我们不可能陷入到这个危险当中。毕竟我们没几个人是纯粹把上帝当作财神，当作摇钱树才信他的。我们进入基督信仰，一开始就不是冲着这个来。如果是冲着这个来，我们已经信了财神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是乍看之下觉得这个其实也好像跟我们比较遥远，这个试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现代生活是非常的复杂，而其中很大的一块领域是叫做经济，而且这个是一个卷入了资本市场的一个经济里面。所以我们稍有经济意识的现代人都会注意到说，其实任何财富载体它的价格都是会变动的，不管你的财富的载体是不动产房子，是吧，还是说车子，或者说是证券基金股票，或者手上的货币，甚至手上的货币都一样，甚至你买金条放在家里面，黄金的价格也一样会变。所以我们就现代人，我们就开始我们都会注意到说，哎，其实钱放在家里面可能也会因为通货膨胀的贬值。所以呢，很多人包括我们基督徒都会买一些的股票也好，基金也好，是用一些就是所谓的理财的工具，理财的产品，其实来去就是帮助我们抗通胀，帮助我们的财富可以保值。而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今天也不会有哪一个的牧师或者传道人拿着圣经里面旧约关于说不可放高利贷的经文来跟你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某股弟兄某股姐妹，圣经说不能放高利贷，你干嘛就是把钱投入到那个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因为我们只是想保值，只是想是吧维持我们的那个财富而已这个出发点是非常的非常的温和的，非常的保守的。所以这个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这样的一种就是投资在资本市场当中，这个投资其实它的一个的关键，或者一个它的那个本质，其实就是用资本来赚取利息。所以其实它就有点是以钱赚钱甚至可以说是眼石成金的一种的游戏。其实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要把钱投进去，过一会儿那钱就变多了，是吧？就如果我们把事情化简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你最多就是研究一下那个股票，就负责任一点的投资人可能就会研究一下最近的经济走势啊，世界大事啊，然后这个股票的背后的那个工厂就是那个企业，是吧，他们的业绩如何呀，是吧但整体来说这种的那个这个游戏它以资本以钱赚钱的这种游戏本身是其实具有很强的一种诱惑力诱惑性我们一旦尝过这个用钱赚的一部分钱的那个甜头之后，是不是还甘于只是把我们这些资本用在抗通胀保值上面呢？那就很难说了。你毕竟说，你看我这次如果我用1000欧可以赚20欧那下次我为什么不用10000欧来赚200呢？是吧？那再下次为什么我不投更多呢？这个因为我们要付为了去就是您这个用钱的盈利，如果说我们赚20欧所付出的劳动，还是我花10000欧来赚200欧所付出的劳动，其实是一样的呀。区别只在于本金的大小，本金越大我赚的越多，但我花的劳动值是一样的，花的时间是一样的，如果我愿意花时间去分析的话，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这个逻辑就非常的诱人了。我可以用1000赚20，为什么不用10000赚200？所以只要我们在我们大脑指挥部把我们的整个就是这个投资的战略部署从保本 不就是慢慢的变成了追求利润的话，那就那么前面开的这个闸我们就不知道可以就是有可能会去到多远。但是很让我们投资者常常就是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沮丧会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资本的这个市场啊其实也是挺风起云涌的。它经常有一些超过常人可以预测甚至可以控制的一个的一些的变化。你像这次那个普京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谁想到，没人会想到他会这么疯狂这么大胆啊。你俄罗斯的经济使连中国广东省的一个那个 GDP 都比不上，还是差不多啊，我再记得。你却竟然敢就是去发动这么大的现代化战争。人家就是不是很多报道分析出来吗，说如果要打一个现代化战争的话，首先你的那现代化的装备，你的保养要多少钱，然后你训练一个譬如说那种就是最新型的战斗机的那种机师，训练一个机师要多少，相当于人家说训练一个那些机师要花的钱就相当于那个机师体重那么多的黄金的一个价值。所以现代化战争，然后每一个炮弹打出去其实就是一两百万扔出去，爆了就没了一两百万。所以现代化战争其实是一个就是烧钱的游戏，从你部署动员训练一直到开打全部都在烧钱，天文数字般的烧钱。没人想到普京可以竟然敢就是在这么就是 国力这么穷弱的时候去发展这种全面对乌克兰的那个入侵。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真的是就是历史有时候好像不太讲理性啊。那结果呢，他开打了之后，我们一开始也看到哎，其实西方国家都只是嘴上嚷嚷说啊我们支持乌克兰啊，我们反对普京啊，但是好像没什么实在的动作，是吧那很多人也会觉得可能哎呀就是事态未必会很严重的发展，这股市跌了一下然后又没有继续跌。好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哎，就是各国民情汹涌啊，大家的反战反俄罗斯的那个反普京的那种意识非常的强烈。所以呢美国跟欧盟那些国家最后也不得不说哎，我们要用很严厉的制裁，是吧，经济制裁，很而且不是只是一般的经济制裁，是很严厉的那种经济制裁，就相当于杀敌一千自伤五百的那样一种的那个方法。所以股市再跌，你说所以这个世界时局哈风云变幻，难怪很多投资的人哈他们会寻找超自然力量的庇佑。你像香港那个每年的那个黄大仙庙，好像年初四还是什么迎财神吧，然后他们在那天一大早就会万人空巷，在黄大仙庙外面围着一重又一重的人，就为什么呢，就为了抢着上第一炷香。因为他们相信用这种方式来表虔诚之后，你一整年都会得到黄大仙的那个庇佑。所以民间信仰者很多都是会用这种方式来去就是求他们的神灵可以帮助他们，特别在这种自己无法把握的这种就是投资的这个环境当中，可以保守自己就是保驾护航，为自己的资本得胜保驾护航。那我们基督徒其实同样也在这种时局变换的里面，是吧，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着自己手中的那些 papier， 我们会不会可能也有类似的冲动，神啊你帮助我这次可以就是可以赚，或者上次我亏了，神啊你帮助我这次赚回来，甚至可能哎呀之前不小心投资过大，是吧，陷入到经济危机里面，神啊求你就是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就是有可能进入到的一种试探。从一开始我们只是希望保本，只是希望我们的财富不会贬值，慢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追逐利润，非常越来越强烈的想追逐资本利润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到那个程度或者那个地步的时候，如果亏了损了，那进入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你说神帮我们好还是不帮我们好？我不能百分之一百的说到底神帮还是不帮，但是神也很纠结吧。如果这个时候，因为如果我这次得到帮助，下次我又赌上身家性命的去就是买入的话，那怎么办？做生意也一样的是吧？如果每一次我都是赌身家性命的来扩张经营，像那个恒大许家印那样子，是吧？用那种巨短的时间拼尽所有的本金，甚至是本金所能拉动的杠杆，拼尽这些杠杆，然后来赚取最大的利润，每次都是这样的一种好像赌博一样的投资或者做生意，然后我们祈求上帝来祝福。那如果上帝一再纵容我们，一再帮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反而会问哈，如果这样，如果神是这样做的话，那他还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是不是还是耶稣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所以，因为我们想到说在，主导文里面，上帝叫我们对于个人的需用，其实是一个那个祈求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种的祈求了，就是说，日用的饮食每日赐给我，只是每天所需用的饮食而已，没有说要求很多很丰富的。耶稣也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些就是你们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这些东西你们基本的需用神都会加给你。所以如果我们从耶稣所教导我们所启示出来的上帝那里，我们看到说他是原来是期待我们只是满足于每日用的饮食就好了，他希望我们更多的是关心他的国度的降临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神又怎么会纵容我们去落入金钱的试探里面？他怎么可能会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对啊，做一些事情是让我们纵容我们，或者甚至鼓励我们，慢慢变成一个终日想着用钱来变钱，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人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这个。魔鬼对耶稣的这个试探的第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我们可能会以神的能力来去追求追逐自己的物欲，而当我们这样成功了之后，我不是说一定是因为神祝福所以成功，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态，但是有这么不知道幸运还是不幸，我们一直可以盈利，以至于我们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观的财富，甚至达到所谓的经济自由啊，财务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的程度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面对的什么呢？我们可能面对的是第二轮的试探。会不会这个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这些财富和这样经济宽裕的环境等同为上帝对自己眷顾的一个证明？甚至更进一步觉得，哎，我肯定是活得不错，我肯定是活得很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他才让我这么就是有这么好的环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试探有可能的第二种的表现的方式啊，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物质财富就是上帝的祝福的一种一定是上帝祝福的一种的表现。我们来看，就是魔鬼对耶稣说的那句话的那个意思啊。我们来想一想，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里面前面几章是什么怎么描述这个神的儿子呢？耶稣受洗的时候说，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我们又看到圣灵降临 充满他，他是满有圣灵的一个人，圣灵充满了一个人。所以魔鬼那句话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说，你若是神所爱的儿子，你若是神所关心的，他没理由让你饿着，没理由让你穷乏的呀。有神眷顾的人怎么可能缺乏呢？怎么可能会有物质的缺乏呢？而且你还是有圣灵充满的，就是圣灵充满的人是有上帝的能力的。那神给你的能力绝对可以让你就是脱离你的那个困难的呀，可以解决你的穷乏的问题的呀，就像耶稣那样是吧。你饿的时候，神给你的能力绝对可以让你把石头变成饼的呀。所以魔鬼的这个试探的这番话，其实他的意思，他的潜台词啊，就是你如果就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能力，你不可能挨饿的。但这个逻辑，如果我们这句话我们倒过来想一想，倒过来想的话，他其实要表达的意思啊，可能就比刚才听的那个就更就是更明显，更容易发现他的那个错误和问题。倒过来想的话，就是说你看正着说，你如果有神的同在，神的能力，你是不可能挨饿的。反过来说，那如果你穷乏你挨饿的话，是不是说明你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能力的？你如果有神的同在，神的能力，你不可能挨饿的。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为食物？那反过来说，如果你不能把石头变为食物，或者说你现在没有食物，那是不是说明其实你不是神的儿子？你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能力。啊，这样我不知道大家对有没有，就是有没有那种熟悉感呢？就是如果你可能就在教会的时间长了啊，你可能听过一些所谓的丰盛福音的这些的这个说法啊，那些所谓丰盛福音的人宣扬的道理，就是所谓的福音，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道理。他们就说啊，基督徒一定要，所以他们的传道人和牧师都是很富裕的，住豪宅，开豪车，穿一身名牌，是吧？他们觉得这样才给上帝长脸。在他们看来，财富和经济成就是上帝祝福人的一个必要条件，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若你有上帝的祝福，那么你一定会有财富和经济成就，当然还包括其他，这就是必要条件的意思。那反过来说，但是如果反过来说，你没有财富呢，那你可能就没有上帝的眷顾。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丰盛福音。但我相信大家听大部分基督徒听到这个都会很容易找到发现他的错误的。因为毕竟耶稣自己跟十二使徒就是一生就是过着一种就是很清贫的生活呀，他们甚至是刻意的放下了自己的那个在赚钱谋生的工作，来专门就是宣扬上帝的国。那如果你说穷是吧，没有财富就没有上帝的眷顾，那我请问，那么耶稣跟十二使徒是不是没有一个被上帝喜悦，没有一个蒙上帝的赐福呢？所以呢，这个错误也是挺明显的。我们可能未必会接受这么荒谬明显的说法，但是呢，有时候有一些逻辑类似的，但是换了一些的表述方式的一些的观点，我们却又可能会流传哦。譬如说，可能大家有这样的观点，就是有些新教徒他强调他们跟天主教的不一样的时候，会说，哎，你看看，打开世界地图一看，这个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地区大多数都是新教徒的地区，新教信仰的地区，而那些天主教信仰的地区多数经济不够好。哎，你想一想，好像也是，是不是？就是至少在表面上好像有点道理，但问题是 真的是因为上帝祝福新教徒而不祝福天主教徒，然后所以 导致了这样的这个结果吗？还是可能有别的原因，而且那些原因可能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就是学术的分析的、啊、但如果我们相信或者说我们认同或者说我们流传这样的观点的时候，其实我们想一想那个背后的逻辑不就跟刚才一样吗？就是说经济宽裕有财富就等于上帝眷顾，或者说它是上帝祝福和眷顾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在讲这个这些观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用物质财富来定义什么叫做神眷顾，什么叫做神同在，什么叫做神赐福。所以、啊、所以真的就是我们冷静一下来想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肯定可以发现说，其实一个人呢经济富不富裕跟神眷不眷顾其实未必有一种因果联系的、啊、一个人他经济丰富经济丰裕、啊、经济环境很好未必是意味着上帝在眷顾的，有可能是魔鬼在眷顾他，因为你怎么知道也许他赚钱的手法根本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是吧？那一个人经济紧张也不等于他被上帝抛弃了或者上帝不顾他呀，因为他有可能就完全心思不放在赚钱上面、啊、他觉得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让他去做，就像耶稣和使徒他们。所以个人财富跟上帝的眷顾这两者之间其实应该是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财富值去判断上帝对自己的眷顾程度认可的程度。好，那现在我们讲完这两点，我们想再进一步去想想，就是耶稣驳斥魔鬼的那句话，就魔鬼的这个试探、啊、那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内容其实不仅仅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点就完了，但我其实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一方面的一个试探，而那个可能是更隐秘的，它还有更隐秘的试探、啊、而我们要通过我们来先注意一下耶稣对魔鬼的回应，来去可能更好的去发现这个更隐秘的层面。耶稣怎么 回复这个魔鬼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句话是引用圣经的，就是生命记八章第三节。生命记第八章的主题更刚刚好也是试炼。生命记第八章它是摩西在跟以色列人回顾说、上帝让你们在这个旷野漂流40年，让你们每天没有就是酒足饭饱，每天只可以仰赖上帝供应的玛拿，一天就只能吃就是真的是日用的饮食每日吃给他们，是吧？那上帝只供应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的解释给出的解释就是上帝是要试炼他们。这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等等等。这个就是在生命记第八章的那个语境当中，上帝是为了去熬炼，用一个旷野用艰苦的环境熬炼这些以色列人，锻炼他们，让他们可以知道说是听从上帝的旨意才应该是放在人生的首位的。通过这种艰苦的环境的熬炼，让他们就是知道说听从上帝的旨意才是人生的首要的那个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生命记第八章里面 所显示出来的那个主题。如果你仔细想想，哎，这种思维是不是好像跟主导文其实是挺一致的、哦、这种精神或者这种思维。因为在主导文，我们常常读主导文，但是我们很少读主导文的前言、啊、就是主导文开始之前耶稣说的 那段话。 主导文的前言是怎么说？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前面说你们不要重重复复的话来祷告，他讲的 他指的是祷告些什么内容呢？就是需用，生活的需用，物质的需用。所以说你们不要这样重重复复的为这些祷告，也像外邦人那样，因为你们的父知道你们所需用的，你们没求他就已经知道了，他要供应就供应你了。所以你祷告要这样说，后面就说什么，就是后面就是主祷文的开始，对吧？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到后面又讲到我们的需用的时候，就只是祈求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够了。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就是太把财富当回事，反而就会落入到，或者说很容易会遇见试探。更重要的，最重要祷告的第一要义，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神的神的国的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那所以如果一旦我们就是思考到这些点的时候，当我们注意到说，哎，原来神的旨意是比就是原来不管是主导文也好或者是生命记第八章那里面关于所描写的那种对以色列的试炼也好，其实都是想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上会面对困难，我们财富方面的那个需用其实可能会紧缺，但是更重要的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说有比个人的财富更重要的就是上帝的国度的来临。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的视野应该不应该是 狭窄在这我们个人的财富的数量或者是我的财富有没有上帝祝福上面，而是应该放在神的国上面。如果我们这样来想的时候， 你再看那个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哎，的确有更深层一层的意义，是吧？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这是魔鬼对耶稣的试探。也就是说，你若是神所眷爱的，你饿了神怎么会不管呢？你若是神赐予了能力的人，你的能力绝对可以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上帝给你能力应该可以解决你个人的那个需求的呀。其实魔鬼在做什么？他在诱惑耶稣关注自己，他在诱惑耶稣进行一种自我中心式的思考。你要，其实就是你就考虑一下你个人的需要，你要考虑你个人的需要，你把神是吧拉入到你个人需要的这个考量范围之内，是吧？到底神是可以满足我个人的需要，还是不能满足我个人的需要？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假问题。所以耶稣拒绝这样的思考方式，他拒绝从个人角度来去看待财富或者经济的问题。你说上帝，那上帝难道一点都不关心那个人的物质需要，人的身体的需要吗？不是，上帝也关心，但是他关心的点在哪里？上帝关注的点是在于当他的国度来临的时候，穷人有没有得以翻身，他关注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经济的问题。在个人层面，我们看耶稣他就是甘于贫穷知足常乐，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缺乏或者纯粹是为了印证自己有这个神给的能力把石头变为食物的，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不关心人的身体的需要和物质的情况，因为在贫穷问题上他 就是从来是毫不含糊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耶稣出生之前，他就是玛利亚怀着耶稣在腹中，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的时候，玛利亚就是唱了一首歌也好，读了一首诗也好，我们称之为真主颂，其中就讲到耶稣来这个世界的其中的一个的目的，那就是这一段经文，就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他叫有权柄的施喂，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所以耶稣还没出生之前，他的母亲已经借着圣灵的那个感动，已经知道说，哎，他要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当他来临的时候，他可以带来的是穷人的那个翻身的机会，他会回应这个贫穷的问题，而当我们看到就是耶稣自己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是吧，在旷野里面有一大群人听他讲道，但是讲完道之后一时来不及分散，找不到食物，找不到就是可以食物或者住宿的地方，然后耶稣这个时候他愿意行出五饼二鱼的神迹。谁说他不能把石头变为饼呢？虽然这是变的不是石头，而是让食物变多，但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他可以做到，只是他什么时候做，为了什么事情而做而已。所以还有我们也想到，在路加福音，也是路加福音里面，你看这个贫穷问题是路加福音很看重的一个问题。在路加福音里面，税吏长撒该，他在耶稣来就是耶稣因为愿意去到他家里面，然后他就很高兴，然后呢他就在耶稣面前宣布说，他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如果以前讹诈过谁就还给他四倍。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很肯定的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所以耶稣宣讲的福音，上帝国的福音，确实也涉及到我们身体的需要，物质的需用，但是它的重点不是像丰盛福音那样关注个人的财富，他没有把追求财富，把那个甚至把财富给神圣化，好像追求财富就是为主做见证，他并没有这样做这样的事情。他的重点是贫穷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穷人被压榨的一些的社会问题，或者甚至是政治问题。所以当上帝国来临的时候，在耶稣的信息里面，就是当上帝国来临的时候，当他作为弥赛亚君王君临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事情不应该继续发生，整个世界都要在这个方面回转改变悔改，而这个视野，耶稣这样的一个的视野，才是真真正正超越了魔鬼试探的一个视野。魔鬼希望我们目光短浅，只是关心自己的经济状况，耶稣却见证的是国度的福音传递整个世界要在经济领域更新的一个意向。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教会，不是说我们这个教会，我是说普遍意义上的教会，我们举办一些名为信仰与经济的讲座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谈，名字可能叫做信仰与经济，结果我们只是变成谈什么呢？基督徒与理财，结果只是讲诚实交税，知足常乐，谨慎投资等等这些道理。如果仅此而已的话，那我们其实仍然是落在魔鬼的第一个试探里。我不是说我们讲诚实交税、知足常乐、谨慎投资这是错的，这些没错。我是说，我们仅仅谈这些的话，我们的视野还是被狭制了，我们的视野还没有提升到福音的层面、福音的境界。 你想想，如果教会要认真谈信仰与经济的话，怎么可能不谈圣经里面对于可能旧约的律法有七年的条例，有保护孤儿寡妇寄居者的条例、啊、先知也一再的批评就是以前的以色列国、不管是南国还是北国，那些有钱人为富不仁，压榨穷人的事情，呼吁公平正义。路加福音所描绘的那个就是上帝国来临的时候穷人翻身的这些东西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圣经对于财富和经济方面的启示绝对不仅仅是在个人层面。如果我们基督徒是循着这个经济正义啊、财富分配等等这个角度去反观我们今天的经济这个世界的话，可能我们会或者我们应该更主动发问更多根本性的问题。譬如啊，这是我想的根本性的问题。什么叫根本性的问题？今天这种资本经济的模式到底是不是可以解决贫穷问题，或者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贫穷问题、它能不能实现经济正义呢？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经济正义？资本本身是真的只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工具而已，可以在我们就是在我们操控之中吗？还是说它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可以左右我们权衡国际道义、权衡民生的福利政策的一股强大的势力，它可以左右影响我们的很多重要的决策？金钱只是工具，还是已经成为一种有权有势的神明，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马门呢？我只是随便举一些例子哈，我相信如果大家愿意深入思考的话，我们一定可以提出更好的问题。但重要的是，就是说原来福音给我们开出了这么广阔的一个视野，而唯有到了这样的一个的那个视野当中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在真正意义上胜过了魔鬼对耶稣所发出的第一个试探。那最后我们又回到一开始引言的时候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神圣感的话题，是吧？我们说基督徒就是追逐神圣感。我刚才讲这么多跟神圣感有什么关系、可能 你就是也会想到一点点、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确是追求神圣感，但我们并不是什么事情随便什么事情都看作是都等同为上是神圣的，或者是神灵在，或者是神赐福的。我们基督徒追求的是神所定义的神圣，是按照神的要求分别为圣，这个才是基督教的神圣。不是只是一种感觉，我被神眷顾，被神眷爱，被神怎么样，而是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在各个人生的各个领域，我们的思考，我们的那个言行，我们都要分别为圣，这个才是基督徒按照圣经的定义所追求的神圣。而在耶稣所面对魔鬼的这个第一个试探上面，我们看到了耶稣的范例，他拒绝假神圣，追求真神圣。他不寻求个人财富的神圣的意义，他不要把个人的财富神圣化，但他看重是上帝的子民可以怎么样，我们在经济的领域随着上帝国的降临宣告一个就是一种不一样的一个的经济的信息，或者跟这个世界所想象的那种不一样的一种的那个财物质分配的生活。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如果你从就是分辨真神圣假神圣的角度来想的话，我们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其实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的示范，怎么样去在真神圣和假神圣之间进行一种分辨。但我相信当我们更 更细心的去默想耶稣他的那个信息和教导的时候，更全面的去思考默想整本圣经所给我们提供的关于神圣的这些的概念，或者说这些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对于真假神圣的分辨力肯定是会越来越高。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你是圣者，你自己就是在这一位圣者愿意不单是在天上高高在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荣耀，乃是愿意落到这个世界当中来去指引我们带领我们，想让我们晓得怎么样追逐神圣才是合乎你的心意。把我们今天分享到在经济的领域的当中真的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去思考到，你真的不希望我们太关注个人的财富，你希望我们可以更关注的是实际上这社会的经济问题，穷人的贫穷的问题等等。主要愿你继续的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按照上帝国的福音来去为你做见证，让我们教会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活出你上帝国正在来临的这样的一种的盼望，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方式。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